张荣，字思光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张一曾任晋朝琅琊王的国郎中令，父亲张畅曾任南朝宋会稽太守。张荣二十岁时，同郡的道士陆修进把白鹿与竹尾扇赠给张荣，说这既然是奇异之物，就送给奇异之人。宋孝武帝听说张荣早年就有声誉，让他出仕担任新安王北中郎参军。孝武帝修建新安寺，僚属们都捐赠钱物，唯独张荣只捐了100钱。皇帝说张荣特别贫穷，应当给他安排好的俸禄，后来外调为封西县令。堂叔张勇送他到后主，说似乎听说朝廷旨意，你不久就会回来。张荣说不担心不回来，只担心回来后又离开。广越一带山林险峻，辽贼抓住张荣要杀他吃掉。张荣神色不变，正在吟咏洛生咏，贼人感到惊异，就没有杀害他。渡海到达胶州，在海上创作海赋，说语言的作用是表达情感和形状，让天的形状在内部展现，情感在外部展现，这是语言的功效。我在遥远的荒僻之地任职，面对大海得到这片土地，经过关隘进入海浪，住宿沙洲，经历波涛，怀着情怀观赏树木，潮水早晚涨落，东西没有边际，南北如同天空，反复悬挂的太阳，表里都是月色，壮丽阿水的奇特，奇特阿水的壮丽，所以古人用它来歌颂所见，我提笔写赋来描述。当它兴起时，让人产生绝妙的感触，哪里觉得人在我之外？草木的生长，你自然是你，分开混沌开始形成大地，辨别气息开始产生天空，创造万物，成为山岳，成为河流，总会河流镇河重水，引导大海飞流门户。那大海的形状，它的象状，则是穷尽区域淹没沙洲，万里藏匿海岸，控制汇合黄河汲水，早晨总会长江汉水，回旋混荡，浩大溃决，颠倒掀起波涛，浮托天空，震动远方，灌溉太阳，飞洒高天，撞击则八方摧败，鼓怒则九扭折裂，长风吹起波浪，天地形成气势，水流激荡，往来互相撞击，水流急涌，旋转成窟，西冲于渊的弯曲处，右东震汤谷的山湾，若木于是倒覆，折断扶桑，成为渣子，水势广大，水流沸腾汹涌，水波激荡，水势翻腾，湍流旋转，则日月似受惊，波浪涌动，而星河如倾覆，既猛烈到泰山与昆仑相互挤压而共同溃决，又盛大如雷车震动银河，冲破天空以折断车骨，水流回旋辗转纵横，扬起珠玉，流动明镜般的水面，这是它回旋的沙堆，弯曲的水浦，倾斜的关隘，弱小的沙洲的形式，沙与相连，洲岛相接，东西南北如同布满天空，梁地的禽鸟，楚地的野兽，湖地的树木，旱地的水草生长在这里，长风摇动道路，深云暗道经过的地方，连绵不断，深远幽暗，晨雾栖息在东方，洛河波浪在西方边界，水面辽阔，水流急涌，旁踞委屈的山岳，横耸高峻的山峦，重重高峻攒聚的山林耸立，山势高峻，架石相遮，山势高峻，横出旁入，山势高大，累累向相互追逐而向下到达，峰势纵横，山秀形状参差错落，有的向向前而未进，忽然飞迁移而已退，天空在东方弯曲处闪耀光辉，太阳在西方山湾处倒映美丽，山岭积聚白雪像怀抱镜子，山岩照耀春天而自然光滑，江水奔流，水流激荡山岭，触山撞击石头，水流急涌，水势激荡，流柴碎石，顿浪低波，水石相击，折岭错峰，浪击石声，崩山相撞，万里广阔，极露天外，电战雷奔，倒地相撞，兽门象翼，鱼鹿惊奔，水惊龙魄，鹿震虎魂，却看无后，向前望河前，长远寻找，高高眺望，只有谁与天，至于山横冲浪，风倒摧波，磊落如金山结岭而耸立石头，玉洁如飞烟奔云而震霞，连接瑶光而交彩，接玉绳以通华，至于夜晚充满深雾，白天密布长云， 高河隐没景象，万里没有文采。山门幽暗，山户朦胧，九天相互掩盖，大地交杂气氛。水面茫茫荡荡，浩浩荡荡，水流溃散到大人之外，荡涤到君子之外。风墨相排，日碧云开，浪散波河，月起山颓。至于淘沙垢白，敖博出粟，积雪中春，飞霜暑露，那些奇名出露，鬼物无殊。高岸如鸟，横门产鱼，则有各种鱼类。轰日吐霞，吞河数月，气开地震，声动天发，喷洒呼吸，流雨而扬云，桥撞脊，驾月而飞坟，摇动东武山之势，目光闪耀，焕发七曜之纹。各种龟背，起背绣罗，玄珠互彩，绿紫相华，游风秋籁，永景登春，浮林自采，生分喜闻。至于春带秋絮，遂去东归，柔风历景，晴云积灰，起龙图于灵部，降赤道之神飞，浮微云之如梦，落清与之依依，触巧图而远去，抵鸾木以激扬，浪香磅礴而起千状，波独涌呼金万荣，平藻流映，合计提音，芙蓉漫彩，秀远华深，明藕一玉，青莲带金，免芬芳于瑶渚，泛浊烁于长寻，浮炉杂轴，游泊交搜，维轩帐席，方远连高，入金波剑绝，震排天之雄标，月汤谷以烛影，渡于渊以追月，偏万里而无时，加天地于恢乎，雕隼飞而未半，昆龙跳跃而不逮，周人未及复其喘，以周流宇宙之外矣。阴鸟阳晴，春毛秋雨，远赤风游，高河云举，祥归期去，连阴日露，蓝掌波主，桃悬玉素，长虹四段，平表九绝，置柱成霞，鸿飞起雪，和声鸣旅，并汉翻群，飞冠异秀，流浦照文，至于人微亮气，小白如林，凉空成远，曾汉无音，赵天荣于体主，尽和色于缩寻，阔盖于以尽广，尽下周以动身，行美皆而意为尽，既有事而道无心，于是山海藏音，云尘入秀，天阴天华，日色盈秀，则若是神中，情高道外，秀清于以一峰，一悬居于云带，言秋月于元朝，仗春霞于秀籁，晒蓬莱之灵秀，望方湖之妙阙，数恶日以飞科，领回风以促月，空居无俗，宿管何尘，古门风道，灵露云真，至于幽崖深暗，微玉之穷，峻波虎浪之气，积世之所不公，有会有目，为冠为从，露柔网杂，结叶相龙，通云交浮，连运共风，荡舟激岸，而千里若崩，冲崖卧倒，其万国如战，震峻气以百雷，飞雄光以导电，至于增云不弃，流风敛生，蓝纹复动，波色还惊，明月何远，沙里分心，至其击针泉远，驾宝玉身，琼池玉鹤，珠绣玉岑，何日开业，疏月解阴，珊瑚开会，琉璃耸华，丹纹净色，杂照冰霞，红红溃溃，欲干日月，烟汉心虚，甚合天界，风和本自生，云无从而空灭，龙丽色以浮烟，镜玄辉以照雪，至于方圆离我而去，浑然落情，气宣而浊，化境自清，心无终故不至，至不败而无成，既复周而再周，故以死而已生，红刍狗于人兽，导致本已充形，虽万物之日用，量何伪其何精，道战天出，鸡冒形外，王有所以而有，非交有于生末，王无所以而无，性无心以入态，不动动势使山岳相崩，不生生故能天地交态，行藏须臾用舍，因感量于圆会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达者见之谓之达，接近上善的人，我确实相信他是伟大的。张荣的文辞怪异激烈，独自与众人不同，后来回到京师，把他拿给镇军将军顾季之看，顾季之说，你这篇赋确实超过玄虚， 只遗憾没有提到盐罢了。张荣立即找来笔批注说：“淘沙垢白，敖波出粟，积雪中春，飞霜暑露。”这四句是后来补充的。顾季之与张荣的哥哥有恩情有义，顾季之去世后，张荣亲自背土筑坟，在南边与胶州刺史卞斩有旧交，卞斩在岭南被人杀害，张荣挺身奔赴，举秀才，对策中帝，任尚书殿中郎，没有就职，任仪曹郎。太师五年，明帝征调京、颍、湘、雍四州射手，叛变者斩逃亡者本人及家长，家口没收为官奴。元徽初年，颍州射手有叛变的，张荣议论家人和家长罪不涉及，逃亡者本人判刑五年。不久请假奔叔父丧事，途中因处罚干钱进到边帐五十，被羁押在严陵狱中。大明五年制度，二品清官刑同干帐，不得超过十下。被左丞孙冕弹劾，免官。不久恢复职位，代理祠部、仓部二曹。领军刘冕力战而死，祠曹议论皇上应不应该哭刘冕，张荣议论应该哭，于是开始举哀。仓曹又因正月俗人所忌讳，太仓可不可以开，张荣议论不应拘束于小忌讳。不久监管正除，张荣看见宰杀，回车径直离去，自己上表请求解职，任安城王府君仓曹参军，转任南阳王友。张荣的父亲张畅先任丞相长史，一宣失难时，张畅被王玄谟逮捕，将要杀掉他。王玄谟的儿子王瞻任南阳王前军长史，张荣上书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。张荣家凭希望俸禄，当初给唐叔征北将军张勇写信说，张荣早年学习，早受家风教导，虽然不聪明，但率性成自然，不依委习，少年时所安，单食嫖饮，不觉得不快乐。只是家世清贫，人生多有所待，真力早修，女儿聘礼已长大，树伯禽鸟，男子礼已完备，勉强自身做官，十年七次任职，不想待更，何至于此？从前请求三无一成，虽然错失，如今听说南康缺太守，希望得到这个职位。张荣不知道官阶，官阶也可以不知道，我正因为求成不得，所以求郡，求郡不得，也可以再求成。又给吏部尚书王僧虔写信说，张荣是天地间的一名，进不变贵，退不知贱，兀然于造化，忽如草木，实在因为家贫累积，孤寡伤心，八个侄子都成孤儿，两个弟弟颇为幼弱，抚养他们感到悲伤，古人因此悲哀，怎么能用山海边的微薄俸禄来申张荣的情泪？阮籍喜爱东平风土，张荣也欣喜静平娴静之外，当时议论认为张荣不是治理百姓的才能，最终没有结果，征召为太祖太傅院，历任骠骑豫章王司空咨议参军，升中书郎，不是他所喜欢的，请求任中散大夫，不被允许。张荣风度举止诡异，越长坐长跪膝，行则拖步，翘身仰首，异态姿态很多，随吏同行常迟缓不前进。太祖一向奇爱张荣，任太尉时时常与张荣款洽接触，见到张荣常笑着说，这个人不可没有，不可有二。即位后亲手写诏书赐给张荣衣服说，见你衣服粗旧，确实是你朴素心怀有根本，交往中你衣衫褴褛，也有损朝廷威望，现在送给你一件旧衣，意思虽旧，却胜过新衣，这是我穿过的，已经让人裁剪适合你的身体，并鞋一双。张荣与吏部尚书何吉友善，去拜访何吉，务通尚书流程。张荣下车入门就说不对，到门外望见刘成又说不对，到坐席看着刘成说全都不对，就离开了。他就是这样怪异。又任长沙王镇军、晋陵王征北咨议，并领记事、司徒从事中郎。永明二年，总明官讲学，敕令朝臣集中听讲。张荣被人扶着进来，坐到榻上，私下要酒喝，问难完毕，就长叹说，呜呼，仲尼独自是什么人啊？被御史中丞道总弹劾，免官，不久恢复。张荣身材矮小，相貌丑陋，但精神清明透彻。王静则看见张荣的皮带松松垮垮，几乎垂到小腿骨上，就对他说，皮带系得太紧了。张荣说，我既然不是不行的官吏， 把皮带系紧做什么？张荣请假往东边去，世祖问他住在哪里。张荣回答说，臣在陆地上没有房屋，在船上居住，却不是在水中。后来皇上拿着事问张荣的堂兄张旭，张旭说张荣最近往东去，没有住处，暂且把一条小船牵到岸上居住。皇上大笑。北朝人听说过张荣的名声，皇上派张荣接待北方使者李道固。入席后，李道固看着张荣说，张荣是宋朝彭城长史张畅的儿子不是？张荣皱眉很久，说先父不幸，名声传到了六夷。豫章王大会宾客幕僚，张荣吃烤肉才刚吃完，端烤肉的人就走了。张荣想要言和算，始终不开口，只是摇动食指，摇了半天才停下。他出入朝廷，人们都擦亮眼睛惊奇地看他。建元八年，朝臣因公事庆贺各种祥瑞，张荣被人扶着入朝拜贺起身，又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得到宽恕，升任司徒右长史。晋陵人张兴时任诸暨县令，因罪应当处死。张兴时的父亲张兴世在宋朝讨伐南侨王刘义宣时，官军要杀张荣的父亲张畅，张兴世用袍子盖住张畅让他坐下，张畅因此得以免死。张兴世去世后，张荣穿着高底鞋背土筑坟。到这时，张荣上书晋陵王子良，请求代替张兴时去死。子良回答说，这虽然是长史的美事，但恐怕朝廷有常规法典，不能按照长史的意愿行事。升任黄门郎、太子中庶子、司徒左长史。张荣有孝心义气，祭月三十天内不听音乐，侍奉嫂子非常谨慎。宋丞相刘义宣起事时，父亲张畅因不赞同将被杀，司马竹超明进谏使他免死。张畅临终对几个儿子说，从前丞相之难，我因竹司马得以活命，你们一定要报答他的子弟。后来竹超明的孙子竹威冬天遭遇母亲丧事，家中贫困，张荣前去吊唁，脱下全部衣服作为附赠，披着牛衣回去，常常像是奉兄长一样待竹威。豫章王萧仪、晋陵王萧子良去世，张荣认为自己曾是他们下属官员，哭丧时总是极度悲痛。建武四年，张荣因病去世，享年54岁。遗嘱命令树立白色旌旗，但没有飘带，不设祭品，让人拿着竹苇登上屋顶招魂，说我平生所喜好的自会凌云一笑，用3000钱买棺材，不做新辈。左手拿着孝经老子，右手拿着小品法华经，两个妾丧事完毕后各自遣送回娘家。又说以我平生的风度情调，何至于让妇人哭得失声，不必让他们在闺阁中停留。张荣对玄学义理没有师承法度，但神物理解超过常人，在黑白两道中谈论，很少有人能抗拒他。永明年间，他生病时写了《门律自序》，说我文章的体式大多被世人所惊讶，你们可以用耳朵听而用心去领会，不可以让耳朵成为新的老师。文章难道有固定的体式吗？只是以有体式为常，正应当让他常有体式。大丈夫应当删削世书，制定礼乐，何至于因循守旧，寄人篱下？况且中古时代的文章道理体式缺少变化，尺寸相应，弥补旧物。我的文章体式又有什么不同？何尝颠倒温凉而错乱寒暑，综合哀乐而横加歌哭呢？只是因为遣词造句多有创新，连缀事理不拘一格，不寻阡陌，不是道路罢了。然而其中传达音响振奋超逸，调节节奏耸动韵律，或许还未达到极致，但已经尽其所能了。你们如果另外得到别的体式，我也不拘束。我的义理也像文章一样，仓促时违背我，颠沛时不是事物本身。我没有老师，没有朋友，不讲究文具，颇有孤独神妙超逸之趣。义理的运用将使本性进入清波，像洗澡一样洗去尘垢，不得调取声名谋求利益，抬高身价，使得这座道场险恶地变成军阵之路。我从前喜好僧人之言，多从事法理辩论，这些都是在言笑中游乐，而你们没有福分。又说人的嘴巴正可以用来谈论道义，只有饮与食，此外就像树网一样，我常以不这样为遗憾，你们应当振作纲纪。临死时又告诫他的儿子说，手机还保存着，父亲的书都不读，何况父亲的声音情意 婉转在韵律之中。我的意思不这样，另外留给你们生意。我的文体英明卓绝，变化而多有奇巧，既然不能远追汉魏，所以不取法敬颂而感叹。难道是我天资卓绝，大概是不使家生坠地。你们如果不看，父亲祖父的意思是要你们看，可以嚎哭着看他。张荣自己给文集命名为玉海。司徒楚渊问玉海的名称，张荣回答，玉用来比喻德性，海崇尚尚善。文集数十卷流行于世。张氏家族知名的人，前面有张夫、张衍、张静、张畅，后面有张冲、张荣、张卷、张继。周瑜，字彦伦，汝南安城人，是晋朝左光禄大夫周乙的七世孙。祖父周虎头任员外常侍，父亲周寻任归乡相。周瑜年少时被祖祖周朗所赏识，初出仕任海陵国侍郎。益州刺史萧慧开赏识器重周瑜，带他进入蜀地，任立封将军，兼任肥乡、成都二县县令。转任萧慧开辅国府参军、将军、县令照旧，接着任府主簿。他常认为萧慧开性格太险峻，每每进谏，萧慧开不高兴，回答周瑜说，天险地险，王公涉险，只看用险如何罢了。跟随萧慧开回到都城，宋明帝很喜欢谈论义理，因为周瑜有辞藻义理，召他进入殿内，清静直诉。明帝所做的残忍毒辣之事，周瑜不敢直言进谏，就宋金中因缘罪服的事，明帝也因此稍微停止。转任安城王府军行参军。元徽初年出任单县令，有恩惠，百姓思念他。回京历任少林王南中郎三府参军。太祖辅政时招引接见周瑜。周瑜擅长书信，沈攸之送来绝交信，太祖口授命令周瑜才智答复。转任棋台殿中郎。建元初年任长沙王参军、后军参军、山阴县令。县里原先征派汤明用来供应各种杂役。周瑜对太守文喜公萧子良说，我私下看到汤明的困苦实在到了极点。义命有常规，只会逐渐枯竭，逼迫驱赶催促，没有安身之处。凶险的人有的逃窜到山林湖泽，困苦的人自己上吊跳沟罢了。也有打断手臂砍掉手，苟且自我伤残，卖身雇佣点卖儿子，全且奔赴急难。每当汤使发动，奔赴长很急促，总是有人被棍棒拷打抓走，在台阶下磕头流泪告哀，不知如何振救。下官未尝不是对着饭食放下筷子，对着书卷放下笔，为此许久悲伤不能自已。事情办不成，不得不加以捶打惩罚，见到这心酸情景，当时不可度过。山阴治理事务比别的城加倍，然而大略听说各县也处处都困顿，只有上虞以100户为一汤，大为忧郁充足，越过这些城无不凋敝空竭。应该普遍拯救倒悬之危，设置流通便利，那么转祸患为功效，得到他哪里会远。回京任文惠太子中军入侍参军，随府转任征北。文惠太子在东宫，周瑜回京任正元郎，始兴王前军咨议，在殿省执事，又受到赏识待遇。周瑜因此雄辩华丽，出言不穷，工商五音，出口成句，广泛涉猎百家，擅长佛理。著有三宗论，建立空假名，建立不空假名，设不空假名则难空假名，设空假名则难不空假名，假名空则难两宗，又建立假名空。西凉州智林道人送信给周瑜说，这个义理的旨趣似乎不是新开创的，妙声中断了六七十年。我20岁时便得到这个义理，私下常常欢喜，没有人共同分享。年轻时见长安耆老多说关中高盛原来就有此义理，当法会盛行时能深入得到这个旨趣的本来没有多人，过江之后几乎没有一人。我拿着竹苇40多年，东西讲说谬受一时推重，其余义理颇被宗奉记录，只有这一途径黑白两道中没有一人得到，为之发病。没想到这音声竟然传入耳中，这才是真实修行的第一功德。他的论著被看中到这种地步。周瑜在中山西面建立隐居房舍，休假时就回去。转任太子仆，兼任著作撰修起居注。升任中书郎， 兼任著作照旧，常常在东宫陪侍游览。年轻时从外戚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到魏恒的散隶书法，学习得非常工整。文惠太子让周瑜书写玄圃茅斋的墙壁，国子祭酒和应用导谢书要求向周瑜交换，周瑜笑着回答说，天下有道，秋不雨亦也。每当宾客朋友聚会，周瑜虚位勿谈，词韵如流，听者忘记疲倦。同时擅长老子、周易，与张荣相遇就用玄学言论互相挚爱，整天不能解，清贫寡欲，终日吃掌书。虽然有妻子儿女，独居山舍。魏将军王翦对周瑜说，你在山中吃什么？周瑜说，红米白盐绿葵子了。文惠太子问周瑜，吃菜什么味道最好？周瑜说，春初早酒，秋末晚松。当时何应也精信佛法，没有妻妾。太子又问周瑜，你精进与何应相比如何？周瑜说，三途八难我们都不能避免，然而各有各的牵累。太子说，牵累是什么？回答，周妻和肉。他的言辞应变都像这样。转任国子博士，兼任著作照旧，太学学生们仰慕他的风范，争着从事华丽的辩论。后来何应说断食生食，还想吃白鱼、肉脯、螃蟹，认为不是见到的活物，怀疑吃憨粒，让学生议论。学生钟完说，肉脯的制作比屈身更急促，谢家堂躁动更甚，人人用心，身怀悲痛。至于车熬憨粒，眉目藏在里面，惭愧混沌之奇，矿壳外风，不是惊人的谨慎，不枯萎不繁荣，连草木都不如，无心无秀，与瓦砾有什么分别？所以应该长期充当厨房之物，永远作为口中之食。晋灵王萧子良见到钟繇的议论大怒，何应的哥哥何典也隐居亲信，周瑜写信给他，劝告他吃素，说丈人之所以未能达到高远之道，或许在于没有接近全素。脱离分析的讨伐，鼎祖王谷的兴起，记载在检测上，其来确实很久远，谁敢非议？看圣人设置膳食，仍然为之品节，大概因为茹毛饮血，与生民共同开始，放纵而不裁断，将没有边际。善于做事的人，难道不是以庶几为怀？因此各自安宁疆界，不相侵犯。何况变化中最大的莫过于死生，生命所重的没有超过性命，性命对于他们极为迫切，滋味对于我可以延缓，而终日早晚依靠他度过岁月，他们遭受冤屈残害，不能自己申诉，我被业力长久，可叹可畏。况且小小的卵脆弱，容易怜悯，那些柔弱的幼鹿回顾脚步应该哀怜，看他们饮水啄食飞行，人应该怜惜哀悼，何况可以心心想着剥夺，在家忍心吞嚼。至于野外放牧的成群家畜，关闭豢养在重重圈中，估计肉量揣测毛色，等待宰割，像土一样丢弃在地，都认为是常理，可以为之悲伤叹息，事情岂止一途。如果说三世之理虚妄，那么幸运快矣。如果这条道理果然如此，而受刑未息，那么一往一来，一生一死，轮回是常事。杂报如家，人天如客，欲客日益稀少，在家日益增多，我们性业未能长久免除，那么伤心的惨事，行将自己轮到。丈人对于血气之类，虽然没有亲身践踏，至于早晨的野鸭夜晚的鲤鱼，不能不在图门取备。财宝一旦经过到手，尚且被廉洁之事所弃，生性一旦开启鸾刀，岂是慈心所能忍？邹瑜虽然饥饿，不是自死的草不吃，听到他的风节，岂不让人多惭愧？众生丙受这刑制，以蓄养肌肉肢体，都是由于积聚庸塞痴迷，沉溺流浪不能返回，报应受秽浊，经历苦酸长久，这些肝与肥都是无名的报应积聚，何至于再引来这些肥美，自己污染肠胃？丈人得到这些有素，姑且用寸言发起罢了。周瑜死在官任上时，适逢王翦讲《孝经》未结束，推举谭济代替自己，学者认为荣耀，朝廷追赠几世中。使臣曰，宽宏刚毅存于容貌，智人表露于貌，即按刚直憨厚催眼声音姿态，然后才能不畏惧雄杰，很快成就几次冒犯。张荣标举心智寄托旨去，完全等同城外吐纳风云，不论人物， 而侍奉君主会合朋友，敦厚义气纳入中心，放诞不悦礼法，常在明教之中。至于齐伟的称誉，则于藩陆绩不得独自在先前专美了。赞曰：张思光皎皎不群，万里千仞，升迁时如同应和协调，贬黜时如同解职摒弃，致力于连横，不谋求销毁印信。周彦伦辞藻雄辩，苦竭清韵，白马横琴，云梯独振。